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哇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大家过得还好吗？今天邀请了徐真真姊妹跟我一起主持智慧之声。徐真真姊妹曾经在2024年11月份接受过智慧之声的采访。徐真真姊妹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大家好，我是徐真真，很高兴又能和大家见面。今天我被邀请来和 Grace 一起来主持这个节目，希望我们一起能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谢谢。
欢迎欢迎，谢谢。我从上次的采访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嘛，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对呀，已经过了半年了，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对，
感觉反正就差不多吧。然后对我来说的话，可能就是孩子们一天天成长，然后我们家有老大现在就是上初中对，今年开始又相当于就是开始了一段新的旅程一样，然后他紧张，我也跟着一起紧张。
我家宝贝也开始上小学了，我也特别紧张，一年级。
一般都是妈妈比孩子更紧张。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今天第一次当主播嘛，有什么感受吗？
对，
有什么期待吗？
感受是，觉得比第一次来就是做那个嘉宾的时候要放松一点点。因为有了一次经验，而且那次的话我感觉还挺愉快的，就是这种能够互相的说分享自己的心事。所以说这一次稍微有一点轻松，然后期待的话我是希望这个时间我们能通过嘉宾的分享能够对我们的信仰吧，然后有更一个成长的一个时间吧。
对，是一个成长的时间。好的。非常感谢徐真真姊妹今天接受邀请跟我一起主持智慧之声。那我们在这里先听今天的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好的，送给大家郑小梅的恩典的记号，
我们待会儿见。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 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
讲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徐晶晶姊妹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吗？
好的，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是 Joy 姐妹，她是一位很聪明的很有能力的一个人，在一家大企业上班，后来跟韩国人结婚生孩子，来到韩国生活，慢慢接触到基督信仰，开始认识主。在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死亡的幽谷，患了很严重的病，经历了既漫长又痛苦的时间。他今天会跟我们分享患急性淋巴白血病和两次骨髓移植，最后得到神医治的故事，以及信主前和信主后身心灵发生的变化。
嗯，是的，那我们掌声欢迎他出场吧。欢迎，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好的好的， Grace 好，晶晶好，
各位兄弟姐妹平安，平安，我是Joy。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见证是我在韩国得了急性白血病和经历两次骨髓移植的故事，最后被我们的天父医治的故事。
还有呢，就是我在信主前和信主后，我的生活发生的一些变化。谢谢你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来到这里跟我们分享见证。我知道你之前经历了很痛苦的时间，前面也提过，你患的急性淋巴白血病是吧？是的，静静，能够跟我们分享一段
这个你的这段经历吗？好的好的，那我就先简单的聊一下我是怎么来到韩国，又怎么接触了基督教，又怎么突发了白血病的吧。2013年的春天，我随我的韩国籍丈夫从中国的上海移居到了韩国，我先生的故乡庆尚岛。 我先生的故乡庆尚岛。我们在韩国开始了我们新的生活，新的挑战。因为我的先生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所以就在我来韩国的同一年，我们一起进入了当地的韩国教会。因为我是汉族，所以当时韩语是很不好的。大概过了三年吧，我已经慢慢的适应了韩国的生活，然后韩语也越来越好，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有了一个小宝贝。对，当时我的父母由于一些状况，他们不能来韩国帮我照顾孩子，所以呢，我是一个人自己独立带孩子，然后呢，一边因为为了 以后能够在韩国更好的发展，所以还有一边读书一边兼职这样，然后其实是挺充实的当时。但就在这一切好像都在很好的运转，然后都在我自己自认为很聪明的计划中进行的时候， 2019年 我突然感到身体很疲惫，就经常感冒，感冒了很久很久都没有好。然后我去了小区附近的医院检查身体抽血验血，当时验血单上我的血小板数值已经跌得非常厉害。然后医生说，你这个情况 很奇怪，你要马上去大学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然后我就到了大学医院，再做了详细的检查，就被留下来住院。但是在住院治疗的时候呢，效果并不好，然后症状越来越像白血病。然后所有人都 担心的事情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然后通过这个骨髓穿刺检测的结果表明我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白血病。急性的，对，急性淋巴白血病。哇，所以那个时候心情怎么样？应该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吗？所以应该很崩溃的吧。是的，非常刚开始跟我当时我知道我自己得了白血病的时候，跟所有人一样啊，刚开始是不能接受也不能理解，很绝望很沮丧，然后哭了很多天。对啊，Grace，我想因为大家对白血病 并没有非常了解，对不对？因为这个是非常罕见的病症，所以我可不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白血病，还有白血病和骨髓移植还有造血干细胞它们是什么样的关系。
对对，
好的，一般白血病是分为急性和慢性的，有淋巴性白血病和髓性白血病。有些白血病呢，它只需要治疗后长期服用药物就可以维持生命。对， 但有些严重的是需要马上进行骨髓移植。
嗯，
我们目前的骨髓移植的技术并不是我们想象的直接从捐献者的骨头里抽出一段骨髓然后到另外一个人的骨头里面。
嗯，
啊，并不是这样的。简单的来说呢，
没那么简单。
对啊，简单的来说呢，没有那么痛苦。
嗯，
简单的来说呢，骨髓里面呢含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胞，叫做造血干细胞。
哦，
这个造血干细胞，如果我们把骨髓形容成一片土壤，造血干细胞就像是埋在土里的一个种子。
嗯，
没有造血干细胞，人体就无法制造血液。
哦，
所以呢，这个骨髓移植的过程其实是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过程。
啊啊，
是通过血液提取造血干细胞，然后注射给白血病人，就可以完成移植。
嗯，
对，捐献造血干细胞就像普通献血一样的。
嗯，
捐献者在捐献完，身体不会留下不好的伤害
啊，
因为被提取走的那造血干细胞在一两周后他的身体会自动恢复的。
啊，
但就是这一个健康人的5%的身体里5%的造血干细胞就可以有机会救活一个新的生命。
啊，5%就可以
救活一个，对，救活一个白血病病人。
对，哇，
我觉得这真的是上帝造人的一个
奇迹。
对
对对，一个奇迹和伟大吧。
嗯，
对。
哦，是这样的。哇，听到这个说明就非常能了解。
对对，
原来是这样的。
对对，我们之前我也是没有得这个病之前，有很多的不理解跟误区，总觉得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个过程。
嗯，
但是其实还就是我们当代的技术是还是非常的先进的。
嗯，
就没有那么的痛苦。捐献者给这个受体移植的时候，并没有很痛苦。
嗯，可是因为第一次听到的人来说，应该有很多抗拒吧？
对对对，
觉得哇，我要骨髓移植吗？这样的话很害怕的。
对对对，
嗯，
对。现在在一些网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捐献者录制的视频，
嗯，
然后捐献的整个过程他们会分享，然后有就是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
嗯，
也可以去关心一下。
嗯，
因为毕竟我们如果我们身体里面5%的造血干细胞抽出去就可以救活一个新的生命的话，那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对
对，
可以拯救一个人。
对对，是的。
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一般都是先从家属开始找匹配的那种？
对对对，应该是。
因为听你说，我想起来我们家是有一位，
有过，
有。嗯，但很多年之前是我那个就是舅舅家的姐姐，相当于表姐吧。那时候我还挺小的。
她也得了。
我姐姐那时候她已经结婚了吧，那时候好像是。然后得了白血，但是我不知道具体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种类，因为他有刚刚听Joy分享，
对对，
有很多种类嘛。
是的。
但是因为我表姐，然后她是姐妹两个，然后还有二表姐嘛，然后从就是家族父母，然后兄弟姐妹之间先找匹配，然后就匹配上了。
是的，是的。
啊，那这样就很好。
对对，她现在很健康，我姐姐现在很健康，就被治愈了嘛。
嗯，
然后突然间。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突然间想起来有这种，
是啊，如果匹配的话，
对，就很幸运，
配对成功的话，
对对，
就可以
治愈了嘛，
是吧？
对对对。
哦，那我要不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这个，就是刚才晶晶提到的这个骨髓捐献这个概率，还有怎么，为什么我们父母还有我们的兄弟姐妹就比较容易？其实我们骨髓移植的成功的一个关键是一个叫做 HLA 的人类遗传基因编码组。
嗯，
这个基因编码组要相同，
要
相同的话才能移植。
嗯，
这个编码组呢有10个点。
哦，
兄弟姐妹之间最大的可能是 这十个点百分之百的对上。
哦，
所以病人恢复的几率是最大的。然后其次是父母和子女，父母和子女是有只有50%的可以对上，但是因为是亲族关系，所以即使是百分之五十的对上，那也是可以进行移植，通过药物也会有一个很好的恢复的，那么如果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这十个基因代码完全对上的机会，大家觉得是多少？
1%。
不知道，
1%
啊，
1%嘛，真的是哦，
我感觉应该很低吧，
也是啊，
不到
1%吧，
因为人类这个 DNA 这个基因就很神奇呀、啊，然后完了之后，我感觉应该是很低很低的一个几率，
对对，概率是应该非常广的嘛，
我来公布一下吧。是数十万分之一到几万分之一，
天哪！
那如果我用百分比的话，大概是0.001%
啊，
到0.05%，大概是这个概率。
哇，好低，超级低。那我就很好奇，就你的这个骨髓移植的话，这个匹配者的话，怎么找到的呢？
对，这时候真的是，就是我的故事的关键来了，
关键
就是
神迹，
对，
当时按照这个医院的要求，当然是首先是要在直系亲属中寻找，
对对，
当时我的父母的年龄已经过了60，已经过了60岁，是不能作为捐献
啊，有年龄限制的，
有年龄限制的，太大的话，它里面的这个
造血干细胞，
对对，成活率跟我的可能不太容易
啊，
对，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很不幸啊，我虽然我有一个妹妹，亲妹妹，但是很不幸，我的妹妹跟我配对的时候，其实兄弟姐妹之间是有100%到25%的这个一个一个区间的，但是很不幸，我妹妹跟我是只有25%的吻合
啊，
25%就不行。
是的，至少要50%以上才可以作为参考。然后，所以当时这两个条件对我
都
不行，
那没有人可以给你。
对，当时医生说，那你只能先在韩国的造血干细胞库里面，陌生人捐献者库里面，寻找一个希望吧。当时说也不要太期待，也不要没有期待，那我们就是等等看吧。
可是刚才说了那个0.01%，
对，这个几率真的是，
对，
所以这时候我把这个消息传回了我所在的韩国居住地的那个教会，对我的基督教家人们和所有在基督教会的牧师，他们不停地为我祷告，然后不停地祷告，不停地求神降下神迹给我，
真的需要迫切祷告，
对对对，然后希望能在韩国的，因为我还是中国过来的，在韩国找到这个基因码基因编码一致的捐献者，这个真的是一个只有0.0%几的概率的事情，所以但是我当然是很沮丧的，我想当时是没有信心的，
对对，
然后我生病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我们基督教的家人们不停地用神的话语安抚我，他们一直鼓励我，当时我每天在医院的病床上抗癌，然后我会读教会家人们发来的经文，祷告文，诗歌啊，然后是他们让我重拾了信心，然后就坚持抗癌，因为抗癌化疗很痛苦
啊，对吧？
对对，然后这个病痛一定要忍下去，然后这样才可以，就是每天等候神的应许，就是给我一个成功的，成功的机会或者一个奇迹出现吧。然后当时我记得我最感动的经文上是这一段经文，我可以读一下吗？
可以，
好啊，好啊。
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力的求什么，是我在天上的父必会为他们成全。
阿门，
阿门。 对，因为这样的话我的家人所有的人都在为我祷告，我知道他们都在为我祷告，然后这样我就死撑了，撑了半年，撑了半年以后吧，
半年，哇，
对，
哇，那段时间哦，特别艰难，应该是，
对对，所以就是每天祷告，每天，就终于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哦。
这个时候有一天突然打电话来了，说，在韩国的造血干细胞银行里面找到了一位基因组与我100%相同的捐献者，
哇，100%，
哇，这真的是奇迹，
对，
真的是神迹，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们就是全家马上就是感恩祷告，感恩祷告，然后而且这个，因为如果联系上了，他也有可能有自己的事情，或者由于他有自己的意愿不想捐献也是可以的，但是他也决定愿意无偿的捐献给我，这也是非常感动的一个事情。
对，所以他是我在这边突然好奇，他之前他为什么他的这个血液在那个库里面呢？他自己
应该是自愿捐的吧，有这种志愿者捐血，像捐献血一样的吧，
那要不我再简单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捐献者是会怎么会去捐献这个造血干细胞的。
对啊，
我在我们韩国有一个我可以说韩语吗？
可以啊。
我们在韩国有一个韩国主要模式破
协
会，
协会，
对对对，
协会。
然后呢，他们会组织一些宣传，在我们这个献血站、医院或者大学，然后呢，其实他捐献的过程就是，如果你去献血，或者你看到有一些这样的宣传，然后，那你去献血的时候会有人问你说你可不可以再多抽一点点10毫升，这样的话做一个记录，或者最近我听说是直接可以用唾液，就是用唾液试纸，也可以做一个 DNA 的登录、登记，对。然后如果你把这些就是验血的时候可以呀，我多抽10毫升，然后做一个造血干细胞的登记，或者是去这种就是宣传的医院或者是什么一些大学里的有这种的突然的机会，那么你也可以用唾沫的这个唾液的试纸，然后做一个 DNA 的登记，因为我是病人，具体的这个操作什么我大概了解一些些，所以那么如果你登记这个的话，有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就有一个白血病的患者，或是一个小朋友，或者是一个大人，或者是谁家的爸爸妈妈，就会给你联系说你的基因
被配对上了
、那你可不可以就是进行
一
个捐献。
但是这样的，
是的是的，
所以他刚开始是那个献血，
对对，献血，然后或者就是他当时就是有一个机会，或者是他在大学里面，或者是他从电视上，或者是从 SNS， 或者是在医院里他得到一个机会，他知道了这个事情，那么他就去做了这一个登记。其实这个登记呢很容易的，只是我们大家还不太清楚而已，
对对，
不知道，
对，
没有普及这方面。
对对，我们登记不用抽很多的血，只是抽一点点的血做一个简单的登记，那么你生病的时候也可以很快速的帮你找到，
对对。
那么如果有一个人兄弟姐妹生病了，那他也可以很快的找到你这个配对。
所以他是刚开始献血，然后跟你的基因配对成功，配对你100%。
因为这个是保密的，因为互相是不可以透露姓名和身份的，所以我们只是通过医院的 coordinator， 然后大概知道一些情况。对对，我讲的还不是很详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Neighbor 或者是 YouTube 上面去对对查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我知道有很多。
所以哦收到了这个信息，
对对，
所以非常感恩，
非常的感恩，因为这个概率是很小的事情。
对、啊、
对 对,
对，就这样，我在2020年的，就是2020年的春天，我在疫情，当时是疫情，
疫情的时候
最严重的时期
啊，
又碰上这个时期，
对，然后进行了骨髓移植。当时移植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是库鲁纳，因为这个疫情的时候，家属是不可以经常进来看我的，就是我要独立，
完全一个人
独立应战，
对对，
独立应战。
那你当时的心情肯定是特别害怕吧？
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恐惧。
对。
然后移植后的那段时间，在无菌室里有一个月的观察期
啊。
对，这一个期间是不可以见，我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了。之前是，好像我不能见我的丈夫。
哦。
对。然后因这一个月的观察期间，因为我们移植以后毕竟是别人的受体进来了，对，我们这移植成功是否就要看这一个月，
对对对，
一个月观察看看你有没有就是
排异的，
对对
对
对, 对，是的是的。那这一个月的时间呢，我从头到脚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好的。
哦，
对，总是有各种突发的疾病，总是有各种疼痛。然后我觉得上帝是通过肉体上的痛苦，还有这种恐惧感，让我领会到什么是重生，然后什么是新造的人。
因为特别痛苦。
对对对。这真的是一个重生，真的是一个现实中重
生
和在新造的。
哦，
因为我们移植的那一天就被称作第二次生命的那一天。
对对，哇！
所以这说明是非常艰难，非常痛苦。
是的，是的。
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是就是肉体跟心灵上面的两重考验，
两重考验。
对
对。然后我结束了移植回家休养，我和我的先生一起就频繁的就来回于首尔的医院和庆尚道的家。然后移植后的第一年，对白血病人来说是非常重要和危险的。因为身体各项机能还不能完全正常的运转。而且医生说，虽然你移植成功了，暂时是成功了，也有可能复发。
大概要在几年之间是要小心的那种。
在前三年都是要小心的。
前三年要小心。
但是第一年是看你这个里面的各项机能能不能恢复的一个情况，用的药和观察的时间也是很最多的一个时间段。这个白血病的复发的可能性是50%到60%，
这么高，
挺高的。
对对对，复发率非常的高。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喘了口气，但是还是提心吊胆。
对呀、因为时刻要害怕着这个什么时候会复发，我觉得这种担心
对
吊胆的这种生活也是一
段煎熬。而且在疫情期间，
是的是的。其实为了照顾我和我的孩子，我的先生在这个时期也是做了很大的牺牲。他就辞去了工作
啊，真的，
然后一心一意全力的跟我一起就对抗病魔。所以我很感恩，很感恩，很感恩。因为可以活下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因为经历过死亡的幽谷，因为可以活下来，看到每日的地狱里第一缕阳光，就照进房间，我们就非常的感恩。
对，
我们两个一起那段时间，我丈夫也没有工作， 我们两个一起每天就抄写经文，然后一起饭前祷告，然后晚间我们就一起进行悔改啊感恩祷告。那段时间就是和神非常亲密的时间。虽然我们没有暂时没有了家庭的收入，还要负担很昂贵的医药费，对对对， 就当然很拮据了。但是那段时间很神奇的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他并没有让我们遇到不能忍耐的苦难，就当我们祷告祈求的时候呢，他就会赐给我们当时正好所需的一切。阿们。我当时非常喜欢的一句经文我可以读一下，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阿门。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 随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为他铺床。阿们。对，这两段经文是当时我一直每一天都重复重复重复一直祷告，一直感恩的两段经文。那段时间孩子应该非常小吧？是的，孩子也只有 三岁三四岁的时候，所以继续要妈妈的照顾。对，这个平时是我的婆婆在帮我照顾，然后周末我来照顾。对，我来照顾宝宝，然后给宝宝尽可能一个很快乐，没有让他感受到，因为我周末的时候宝宝会过来看我，然后我会戴假发，
化妆，因为当时没有头发，抗癌的，对对，然后尽量让宝宝没有一个不好的印象，不要给他的童年有一个不好的感觉。所以平时不住在一起，因为白血病人对这个细菌是非常的敏感的，所以就是 平时如果因为小宝宝的话，他不可能你让他洗手他就洗手，让他不要摸这些东西，对对对，他是不可控制的，还很小，对对，而且他经常拿玩具毛绒玩具什么的，这些对白血病病人初期的时候是非常要小心的，因为有很多的这个细菌，
所以就是医生是建议第一年的时候是要尽量跟宝宝隔离一下，分开。所以当时作为妈妈，身为妈妈，这心情是真的非常痛苦的吧，非常痛苦。然后就是很感恩，每天看到宝宝都很感恩。如果是平时的话，我们觉得孩子有一点淘气会 会很生气，但是那个时候都没有很生气，都非常的，每时每刻都非常感恩，都很珍惜，很珍惜跟宝宝的每一段时光。对，应该是，对，我觉得可能真的只有像
Joy 这样子经历过这种死亡的威胁的这种经历，然后 可能才会有这么多的感恩，就是对生活中的每一点细节，甚至就是今天天气很好呀，或者今天太阳很大呀，这种很细微的我们就每天都能就理所当然的觉得这种想到的，他都会就有了这段痛苦的磨难之后，就会自然而然的生出这种感恩之心。我觉得这个很宝贵，对每个人，就是正常的人来说的话，
需要我们去反省的感觉，这就是上帝给我们苦难的意义。对对对，我们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好的，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平时喜欢听的福音歌曲吗？或者给你带来力量的福音歌曲？那我就推荐一首，这首是韩文的福音歌曲。当时我在抗癌或者在病床上的时候，
经常听这首歌曲，我喜欢这首歌曲的原因是它的歌词，它的歌词，他说的是后来腿苦难，允许被允许的苦难，苦难还可以是被允许的。对，歌词的就是告诉我们，虽然上帝给了这次苦难，虽然我们的生命中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痛苦苦难的，那么你从这个苦难中去寻找他的美意，你可以寻找得到，你要坚持熬过去，熬过去你就知道他给你是什么样丰盛的生命。哇，这是我们都不愿意遇到这种苦难，是的，可是
这样的人生是没有的，是吧？没有苦难的人生。对，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早早晚晚会遇到自己生命中的一些课题。对，那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福音歌曲，叫做《허락된 고난》，被允许的苦难。听完诗歌我们再回来。
느꼈습니다. 나에게 환난은 아픔이요 눈물입니다. 하지만 그 환난을 통해 당신의 눈물을 보았습니다. 시련의 바다를 지나며 주님의 심정을 품게 하소서. 내게 있는 모든 고난들을 허락된 내게 있는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后来的苦难》，被允许的苦难。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周一姊妹一起分享她的故事。所以骨髓移植之后恢复的好吗？还是好像有另外的状况是吧？是的。嗯，
在移植后的第二年，就正当一切都会感觉会好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上帝给了我第二次试炼的机会。第二次，对，当时是这样的，就突然有几天我正在家里休养，就有几天突然头痛的厉害，然后身体也有不舒服的感觉。 吃了止痛药也没有什么效果。其实我当时也会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的。啊，
有预感吗？对，所以我就跟丈夫说，以后我们连夜开车到了首尔的急诊室，然后抽血检查。那经过一个晚上，第二天医生告诉我，很遗憾，你的移植失败了。
移植失败了啊，这是第二年的时候。对，第二年。所以我刚才说白血病患者移植后的第一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对，移植失败了，白血病复发了，是这样告诉我的。让我做好重新治疗的准备。我当时就想，天哪，这么辛苦的一个过程，化疗、抗癌、 移植，这么辛苦的一个过程，我要再来一遍，要重来。对，要重来一遍。那天我和丈夫就结束以后回到车上以后，我们两个就开始放声痛哭，因为太辛苦了。但是呢，我们哭完以后呢，我们就说我们祷告吧，我们就核心祷告，我们就 更努力的去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然后开始悔改认罪，然后恳请耶和华垂听我们的呼求，然后希望能够再重新找到那配对成功的骨髓。即便这个机会是非常非常的渺小，是数万分之一。对，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有一点激动，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是还是有一些激动。其实第二次移植的时候呢，比起第一次移植，我的心理变化很大。这个是非常一个喜乐的我想分享的内容。因为之前在我在移植后的一年内，第一次移植的时候一年内 不停的读经和祷告，我的内心其实比之前刚生病的时候已经坚强了很多。然后我相信耶稣，他此刻就在我的心里，我的生命里，所以我有一个很安全感。有平安。对，有平安。然后我就仿佛就是每天就听到天父跟我说话，说你等候我吧， 你就必重新得力，然后你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灾受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所以我就一直读这几段经文，然后之后我还是在医院一边抗癌一边化疗一边等待捐献者的出现。对，大概三个月后，第二个神迹就降临了。对。 然后当时医院的这个连接的coordinator医生他就给我联系，说第二位条件合适的骨髓捐献者出现了。
哇，感恩。
对，然后 这次呢还是跟我基因百分之百的一致。哇，这太神太奇妙了。因为太奇妙了，对，他也不是家人是吧？不是家人，而且我还是从别的国家过来的。对，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当时这个只能归为神迹，只能归为我们祷告得到的回应。对对，回应真的是 人生中没有比这个再感恩的事情了。那么如果其实这个捐献者是50%到100%的都是可以作为捐献者的，对，但是如果这个是100%的移植的话，那就意味着虽然我是第二次移植没有太多的机会了，但是他的移植后的成活率和预后
会相对的好一些。我的受的病痛呀排异啊这样的现象会少一点。我觉得哈利路亚，真的一切都像是上帝已经准备好的一样。是啊，所以就做了这个手术是吧？对，就进行了第二次移植。第二次移植呢
过程是一样的痛苦呀。哦，应该是。但我的心态是不一样的。哦，第二次移植的时候我已经充满了信心和喜悦。因为我知道神他就是要救我的，他就是要治疗我的。然后在因为白血病病人最害怕的是骨髓
穿刺，就是有一个很痛苦的，
非常的痛苦，
听起来就是很痛苦。
我从刚生病到第二次移植治好的时候一共进行了8次。骨髓穿刺它是什么时候要做这个穿刺呢？它是你在治疗过程中还有治疗之前，它要确定它治疗的过程是不是很好的在进行，就是要测试一下骨髓液里面的DNA 状况，癌症癌细胞状况有没有减少，有没有在增多，它的药物有没有效果，所以要不停的 checking， 去确认这个东西。我每次打针都不敢看。是骨髓穿刺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呢？非常的痛苦。那 但是我本身是胆子很小的一个人，然后我每次做这个的时候呢非常的痛苦。我都会喊呼喊耶和华，我都会在那里一直喊阿爸父耶和华哈利路亚，给我力量。我会一直这样用向他 祈求说给我力量，让我可以忍受这个痛苦，一定让我可以，我是一定可以忍受的，一定可以过去的，加油加油，一直是这样。然后到后面我就没有什么感觉了。啊，真的？因为为什么我已经有信心跟喜悦了，就不会对那个过程很恐惧了。但是我就觉得吧，
这种痛苦啊，这种感受啊，我觉得无论你演习多少遍，经历过多少遍，
这个还是痛苦的，对，痛苦的，是的，这还是痛苦，是肉体的痛苦，肉体的痛苦。可能你就内心的话，经过这些磨练之后的话，变得坚强了。对，那时候呢，我觉得我的病痛呢，它已经不再是病痛，因为我内心的喜乐就是我的良药。哇，好厉害！听说是有些人这个穿刺这个时候昏倒。
会昏倒，对，会晕倒，胃太痛苦了，太痛苦了。虽然会给这个止痛药，会有晕倒，胃太痛苦了，太痛苦。虽然会给这个止痛药，会有晕倒，胃太痛苦了，太痛苦。虽然会给这个止痛药，当然会打麻药，不然太痛苦。对对对，只是帮你缓解一些剧痛，减少一些。是的，是的，减轻痛苦。是的，是的。然后当时我喜欢的一句经文是，神说，因为神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 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开一条路的
啊，感谢，
叫你们能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嗯，
所以我看到这条经文之后，我每次在这个很痛苦的时候，我就想神说了，他肯定是
给我开一条路，
该给我开一条路的，肯定是我能忍受得住的，那么我就去努力的去忍受吧。
嗯
啊，
所以呢，
圣经说，圣经没有说没有没有苦难，是吧？
对对对，
啊，
有苦难，但是呢，有苦难，但是呢，无非就是人所能受的。
对，
对，要相信他。
嗯，
对。
所以这第二次移植以后呢，我的身体器官排异现象呢，并没有很严重。
哦，太好了。
对，一切都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我就度过了第一年的危险期。
啊，
那到今天已经过了三年了。
哇，
对，我所有的血液指标都在，每个月每个月每个月这样，
哇，
就是慢慢的、逐步的、持续的变好中。
哦，
对，
感谢主。
对，现在非常的健康。
哇，感谢主啊，真这啊，
对，
真的蛮，
我觉得可能就是真的这种就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可能无法去想象你所这几年所经历过的这段痛苦的日子。
对，无法想象，
无法想象，可能就光是听你说我们就觉得哇，这多大的磨难呀。
对对对
对,
对，
真的是很感恩。当然我生病的时候当然是很有愤怒，有愤恨，
我觉得很正
常，为什么神会给我这样一个苦难的日子。但是当我经历了这一个过程以后呢，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神给他的试炼，给他的课题。那么给我的课题就是通过忍受这个痛苦，
对，
来给我丰盛的生命，给我智慧，这样
也是一种顺服的心，
是
吧？是
的，是的，
对。
哇，今天的分享真的给我们带来蛮大的感动，是吧？嗯，可是还有很多故事我们还没分享，剩下的故事呢，我们下周继续接着聊吧。今天谢谢我们的周一姊妹。下周见。
谢谢
谢
谢
谢
谢 Grace， 谢 谢, 谢谢晶晶。
再见
再见
再见。
曲晶晶姊妹今天非常感谢跟我一起主持智慧之声。
谢谢，
今天有蛮多的感受吧。
对，哦，也身边像 Joy 这样子，然后生病啊，然后有这么大的经历过这么多的这种苦难的例子并不是太多。今天第一次，也不算第一次，但是就是能够这样子听到他的分享，我感觉首先就很感谢，很感谢我能很健康的能够坐在这边和大家说话呀，然后就
会珍惜日常，
珍惜，对，珍惜日常。刚刚就像我们在那个就聊的时候说到的，就是我们会忽略我们生活当中那种很平凡的瞬间。我们会就是对那种这种很平淡的就是会失去那种感恩之心。其实这些瞬间都是值得我们去感恩的。
对对，
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子每天这样子过着就会失掉一颗就是感恩的心。今天听到 Joy 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每一瞬间都是值得我们去珍惜，值得我们去感恩的。每天早上睁开眼能看到外面的阳光，能看到就是亲人，能看到他们就是
会陪在他们身边，
陪在亲人的身边。我觉得这些都是主赐给我们的就是最最大的我觉得幸福吧。
对对对，是的。
从 Joy 的分享，然后我觉得这个感受吧，我觉得很谢谢。
我今天听他的分享感觉到，虽然那个瞬间那段期间真的非常痛苦，真的无法想象的那么痛苦，可是他因为这个痛苦更加认识主，
对，
更加与主亲近，
对，
我觉得然后看到他的微笑觉得哇他很美，
对，
内心还有他的整个人真的非常美，
对，
觉得很他的微笑非常灿烂，
对，
所以虽然我们都不愿意这么大的痛苦，可是
对，有时候人生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预测，也不是这个苦难我不想要然后他就不来的，
没办法的，
对，没办法的，所以我们我觉得吧，然后面对苦难的话不是去抱怨，不是去生气，或者是说在这边想着为什么只有我会这么倒霉遇到这种事情，而是像 Joy 这样子的话， Joy 姐妹说的那样子，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神的角度去想想这一段苦难的话，说不定我们会有一个更大的收获。
对对对对，请大家通过 IG 上跟我们联系，在 IG 上搜索 WOW CCM Chinese WOWCCMCHINESE，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收听方法吗？
可以，然后我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收听的方法。第一是苹果用户在播客 Podcast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 CCM。第二种方法是安卓用户可以在 APP 商店下下载安卓专用的播客，在播客 Podcast 上搜索基督教赞美广播电台或者 WOW CCM。 第三是在官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官网地址是 www.wowccm.net/cn。
是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 Wanna Worship 翻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耶和华的热心。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下星期见，主内平安。